请打开我们手中的多乐信经，多乐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如果你没有纸质版的，你可以到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在我们的页关于下面我们的信仰下面多乐信经。多乐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我们现在在讲解这个驳斥错误教导的部分。所以我们上一周已经简单的看了错误教导一和一到三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错误教导四。错误教导四都有吗？有谁找还没有找到？可以互相周围的人互相借阅一下也可以。错误教导四，我们来一同开声朗读一下错误教导四。未重而我们开始讲这个错误教导哈，所以这个是我上周也提到了，这是多特信经最为独特的一点，那就是它不仅教导了我们正面的正确的教导，它也从反面告诉我们哪些教导是错误的。那在驳斥这些错误教导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多特信经的反驳理由当中，大部分的情况下它都是在引用圣经来反驳这些错误。当然这些经文是我们信仰建立的基础，所以我们的信仰的最重要的核心是圣经。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抗辩派这个亚米念派他们也使用圣经，所以最重要的是我们对圣经怎么样有正确的理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错误教导四。首先错误教导四说的就非常非常的直白了，他说没有重生的人，他们教导说他们并没有完全死在罪中，他们还能做一些寻求一些善。这条错误跟前面的第二、第三项错误教导最终所要达成的目的是想要把堕落对人性带来的影响把它压缩到最小。堕落并没有那么可怕，堕落之后的人还能寻求属灵的善，这是这些错误教导所最终想要达成的。实际上按照这个错误教导四所描述的如果你们熟悉抗辩派在1615年提到的抗辩五点，也就是亚米念派五要点呢，你去对比你会发现抗辩派在这十年当中有着神学上的堕落，有着急速的发展。实际上在多特大会上，北荷兰省的神学代表就已经意识到在亚米纽斯自己和1610年的抗辩文以及他们当时所面对在开会的时候所面对的这些抗辩派的神学家的思想，他们有着非常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可以简单对比一下从1610年到1619年这个关于这一点的这个他们的神学的滑坡。在抗辩五点当中第三点这样说道，人本身没有得救的恩典，没有自由意志的能力，因为他在离经叛道和犯罪的状态下自己既不能思考也不能做任何真正的善，比如最首要的是得救的信心，他需要在基督里从神那里重生，通过神的圣灵在理解倾向或意志和他所有的能力上得到更新，才可以正确的理解思考意志实现真正的善。这是根据基督在马太福音15章第5节所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这是1610年抗辩五点的第三点。在这一点上，所有的正统的改革宗神学家都说阿门。当抗辩五点的第三点说出来的时候，正统派说这说的没有错，他说的是对的。但是你看到了，在错误教导四说什么，说的完全跟抗辩这个五点的第三点完全不一样了，对不对？错误教导四开始说，现在好了，现在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并没有完全死在罪恶过犯里，他们还有一点点能力能够寻求属灵的善。9年前他们说人没有能力做任何的善，所以是完全矛盾的。因此到了大会期间，抗辩派的神学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拒绝堕落对人性造成致命的影响。他们说未重生之人还没有真正完全死在罪中，还没有完全失去寻求属灵善的能力。为什么他们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前面错误教导二、错误教导三，还记得在前面错误教导二和错误教导三，他们想要努力摆脱一个概念，那就是意志在堕落当中经历了堕落带来的影响。他们说意志没有败坏，在堕落，人虽然败坏了，但是意志没有败坏。那你说人在哪儿败坏了呢？他们会说人败坏的地方是理性和情感，人的头脑变得昏暗了，人没有办法真正的想清楚关于上帝的事情。但是意志并没有败坏，为什么意志没有败坏呢？是因为他们把意志的这个本身做的工作把它改变了，对吧？我们之前说意志本身做的工作是要顺服理性所认知的善，但现在他们不是这样说了，现在他们说意志的工作就是选择，选择两个完全中立的选项 A 或者 B， 这就是意志做的。所以意志没有变呢，对不对？你看堕落的人也可以选 A， 可以选 B， 可以选择戴蓝色的领带，可以选择戴红色的领带，没有变呢。所以意志没有败坏，这是他们努力想要做的。所以因此意志既然没有败坏，按照亚米念派的观点来说，意志既然没有败坏，那么他就完全可以选择属灵的善。你把属灵的善当作是任何选项之一，他就可以有这个可能性做出这样的选择。在这一点上，多特大会与抗辩派完全相反。多特大会重申，在人受造的时候，这是回顾前面第三项错误教导。多特大会说，人受造的时候，意志被赋予了内在的善，但堕落时意志失去了这个属灵的善，也失去了渴望倾向于属灵善的这种倾向，所以意志堕落了。因此意志需要被重生，才能开始渴望追求属灵的善。OK，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是什么？我们在谈的不是扶老奶奶过马路的这种叫做 civil righteousness， 这种属世的善。堕落的人可不可以追求属世的善？可以，堕落的人可以追求很好的属世的善，抛头颅洒热血，对吧？可以舍身取义，可以为人民、为世界、为了全人类的这个解放而牺牲自己，属世的善可以做到极致。但是没有重生的人是无法行出属灵的善的，而且无法渴慕属灵的善。当他所做的一切的善都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他所做的一切的善都不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做的，都不是遵行上帝的旨意去做的，都是为了受造物去做的。可能为了自己，大部分为了自己，当然有一些很高尚的人是为了其他的受造物，但没有任何一个未重生的人是为上帝去做的。所以他们非但不是为上帝做的，而且他们会以此来抵挡上帝，对吧？你看我做了多么伟大的事情，我怎么需要你的救恩呢？所以这个是属灵的善的这个非常重要的区别所在。所以针对错误教导四， 在多德信经正面教导第三条，也就是第四项教育的第三条，如果你有多德信经的话，翻回去第三条怎么说？第三条说堕落之人的全然无能，他说什么？因此，我们来一起读一下第三条，第四项教育第三条。因此，
所有人都在最终承运生下来便是可怒之子，不能行任何善事使自己得救，倾向邪恶，在最终是罪的奴仆。如果没有圣灵充分的恩典，他们既不愿也不能归向上帝，改正自己扭曲的本性，甚至也不想改正。你看啊，
这就是多德信经写第三条所针对的，是针对错误教导四。OK， 现在你知道了堕落的人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们是圣经说他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们不是单纯的生了一点病而已，死人跟生病的人有本质的区别，生病的人病得再厉害，对吧，就是病成植物人了，对吧，他还怎么样，他跟死人有一个什么本质的区别，来，谁当过植物人？他跟死人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还有意识，还也可能啊？
生命特征很
重。对，他还是活的，对不对？他还是活的，他跟死就是一个人再到病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跟死人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于生，他还有生命，他还是活的。他有意识，他还能思想，对吧，可能他的思想并不是那么活跃，对吧，可能就是有着最基本的生命的特征，可能他甚至失去意识的同时他生命还在延续着，但是当一个人死的时候他失去了生命，这是死人和所有的病人之间的区别，而圣经说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在上帝面前属灵的生命的状态，从本质上，从质的角度上来讲，是死的，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OK，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区别。一个重生的人，哪怕他的生命再弱小、再微小，他的信心极其极其的软弱，他充满着各样的焦虑，充满着各样的怀疑，充满着各样的罪。一个重生的人和一个没有重生的，但是他有非常多的属世的善行，有着本质的区别。现在你能明白了吗？你说，哎呀，为什么我不能做属世的善行，做100万个，对吧？做一大堆，堆积善行如山。为什么我不能得救呢？为什么他那个人在挂在十字架上的强盗无恶不作，是吧，生前犯了种种各样的罪行，但他就承认了耶稣是救主，他就上天堂，凭什么？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了？因为这两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一个是完全死的，一个是活的，但哪怕他的生命是如此的微小，但他是活的。 OK， 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区分的地方。OK，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错误教导五，让我们一同来读一下错误教导五。败坏的自然人能善用普遍恩典。你再自己再默读一遍，你先把它读明白，他到底在说什么。他说败坏的人可以正确的使用普遍的恩典来得到更大的恩典，也就是拯救。所以这个是错误教导五。 OK， 然后我们先，他这个反对理由可能对我们来说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我们先读一下，到时候后面我会解释为什么他这样反驳。 反对理由，因为圣
经和历史的经验都证明，这种说法不好是事实。他将他的道指示雅各，将他的律例典章指示以色列，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待他。至于他的典章，他们向来没有知道他。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律加。
OK， 或许你听到这个反对理由，你可能感觉说这到底在说什么？我会慢慢解释，到了一个时刻你就知道说哦，他为什么要这样回应。首先，我们先要看到的是，从错误教导五开始，我们就从罪的教义开始过渡到了恩典的教义了。OK， 现在开始在谈论恩典了。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在错误教导五的当中，抗辩派他们。提到了这两个概念，或者他们基本上是从抗辩派的争论开始出现了这种神学的用词，叫做普遍恩典这个词。普遍恩典这个词在十七世纪之前基本上是没有存在的。那首先亚米纽斯自己提到过这样的用法，那后面抗辩派的神学家们更多的使用这种普遍恩典，区分另外一种恩典叫做得救的恩典，对吧？所以他们想要区分得救的恩典和普遍恩典，对吧？那我们需要注意到十七世纪的亚米念主义神学当中所提到的这个普遍恩典的概念，如果你们有喜欢神学的话，喜欢神学的人你会知道，和十九世纪改革宗神学当中发展出来的普遍恩典的概念是有不同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东西。OK， 所以在近现代的改革宗神学的发展当中，普遍恩典一般从凯布尔，从巴文克，伯克夫。像什么 Schilder、Hermann Hoeksma、范泰尔等等这些神学家们，他们在讨论，当然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侧重点，有各自的所不同意的反对的地方等等，所以这个是十九二十世纪发展出来的普遍恩典的概念，往往是围绕着上帝的护理，上帝的对堕落的世界的保护和看顾，从这个角度来出发，当然也有一些涉及到福音的外在呼召这个概念，但是这不是我们在这里面讨论的普遍恩典的定义。 OK， 所以我们在这儿讨论的是十七世纪亚米念派神学家们使用的普遍恩典是什么意思。那他们是什么意思呢？错误教导五告诉我们，他们所使用普遍恩典的意思是指自然之光。来，什么是自然之光呢？什么是自然之光呢？多特信经在第四条当中这样定义，自然之光是指堕落之人依旧保留着对上帝、对自然之事、对善恶之别的一些知识，以及对美德和外在善行的一些热心，这个叫自然之光。 OK， 所以这是多特信经对自然之光的定义。所以它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他们的 理性，他们有一些知识，对上帝、对自然知识、对善恶知识，然后另外呢是意志，他们有一些热心，对美德和什么外在的善行有热心，他们会扶老奶奶过马路的，他们看到这个有人有需要，他们会愿意搭一把手的，对吧？这个是意志和理性，对吧？那在这一点上，存不存在亚米念派所说的普遍恩典呢？亚米念派所说的普遍恩典存不存在？不敢说呢。来，我来告诉你们，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说的普遍恩典是自然之光， 而多德性情承认自然之光的存在，对吧？他说的确堕落之人依旧存在自然之光，在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四条，这些自然之光给了定义了，是这个 OK。 所以自然之光的确存在，那问题在于自然之光，也就是亚米涅派所说的普遍恩典，与救恩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亚米涅派说，一个人正确的使用自然之光会使他得到更大的恩典，会使他获得救恩，正确的使用自然之光会获得救恩，这是亚米涅派的观点。而改革宗正统派拒绝这样的说法，改革宗正统派说不，自然之光和得救的恩典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错误教导五里面呈现了一种错误的连续性，在普遍恩典和得救的恩典之间存在着一个错误的连续性。正统的改革宗神学坚持在普遍恩典和得救恩典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从这里的措辞可以看得出来，在亚米涅神学的思想框架里，自然之光与得救恩典之间只是程度的区别，所以他们用了这个更大的恩典，对吧？第一重恩典和更大的恩典。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把自然之光放在了救恩的范畴里来讨论，而改革宗正统派是把自然之光放在创造跟护理的范畴里的讨论。那在多特大会当中有许多代表，他们认为抗辩派错误的把自然之光说成是恩典。在大会当中有一些很重要的神学代表，他们来自普法尔茨、黑森、这个艾登、Friesland、等这些地方的代表，他们说我们不能把自然之光说成是一种恩典，或者把它们称为是初步的恩典、第一重恩典，因为这样做会淡化自然和恩典之间的区别。OK，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nature 和 grace 之间的区别。他们说，如果你把自然的东西，你把所有的这些我们生活当中看到这些自然的东西都说成是 grace， 对吧？你每天呼吸的空气都是 grace， 你每天看到的花草树木都是 grace， 那么这样的话就稀释淡化了真正的 grace， 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的 grace。 所以他们说我们必须要强调什么是自然的东西，什么是普世的，什么是所有的堕落的人都有的，和什么是救恩。所以 你可能感觉说，这个难道不是吗？上帝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恩典呢？这个听起来很敬虔的，对吧？听起来很属灵啊，看到每一个小 baby 出生都是哇，都是上帝的神迹，每一个小 baby 出生都是神迹。如果每一个小 baby 都出生都是神迹，那耶稣基督童贞女生子就不是神迹了，那是啥？对吧？所以你要说每一个小 baby 出生都让你很感动，但不是神迹。真正的神迹是耶稣基督从童贞女所生，那是神迹，那可能不怎么感动，对吧？所以我们不要把神学的用词把它用烂了。当我们滥用一些词的时候，就会使这个词失去它的本身的含义了。所有的小 baby 出生都是正常自然普遍的护理，只有耶稣的出生是神迹。所有的堕落的人所享受的这些生命、这些阳光、雨露、空气，这些都是普遍的护理，自然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特殊的。 OK， 所以有的时候，但是在今天一些神学里面，随着神学的发展，人们慢慢的把恩典这个词开始用到处都是了。所以呢，为了回应这种滥用恩典的这种讨论，在神学上我们后来用了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这样的说法。也就是说，你们原来说的那些我们不说是恩典，那是护理， 但是你们既然想说恩典要突出上帝的这个慈爱吗？好吧，你们用，但是我们说那叫普遍恩典，它没有救赎性。但实际上我们真的想要非常准确的使用恩典这个词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我们指的是具有救赎性的恩典， OK。 所以亚米念派的问题是什么？亚米念派的问题是把自然说成是第一重恩典，然后正确的使用这些自然的能力是人获得进一步的恩典的前提。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到底能不能得到救赎性的恩典取决于谁啊？取决于你自己。你能不能善用自然之光？你能不能用好上帝已经给你的？上帝先给你了理性、意志，上帝先给你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现在你要努力了，你要好好做，你要正确的使用上帝先给你的这些。如果你不好好用，上帝就不给你进一步的恩典；如果你好好用，上帝就会恩上加恩。这个听起来合不合理啊？超级合理的，对不对？很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这是行为之约的原则，这是中世纪的这个 Franciscan theology， 对吧？这是路德从这个 Gabriel Biel 学到的，天助自助者，对吧？对那些努力寻求上帝的人，上帝不会拒绝赐给他们恩典，但是你得先努力。你不努力，上帝咋帮你啊？对吧？你连自己都不帮，上帝怎么帮你？很合理的，对不对？但是这就是错误的对恩典的理解。真正的恩典是当我们还死在罪恶过犯的时候，当我们还拒绝的时候，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听这话，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不是说你已经努力的正确的使用了上帝先给你的这些自然之光，然后你努力的寻求上帝，然后上帝再给你救恩。不过保罗说，当你还做仇敌的时候，神的儿子为你死了。这位上帝是称不敬虔的人为义的上帝，不是那些，这个上帝不是称那些努力自己努力帮助自己的人，然后上帝再称他们为义。不，上帝是称那些不敬虔的人，那些不努力的人，那些不行善的人。你说 这怎么会这样？这才是恩典的定义，知道了吗？这才是恩典的定义。恩典的定义不只是上帝把我们不配得的给我们，这不是恩典的最终极的定义。OK， 上帝也可以给你不配得的东西，是自然的。OK， 你本身作为受造物，你不配得生命，对吧？你没有任何的现在的功德使得上帝把生命给你，但是上帝给你了，但是这个生命是自然的。你可以把它说成是自然而不是恩典。真正的恩典不是 undeserved， 真正的恩典是与你 deserved 的相反， opposite of deserved。 所以用一个比较这个比较不太熟悉的词叫做 demerited， 是你本身配得的与你本身配得的东西正好180度相反的赐给你了，这叫恩典。所以有一些你不配得的东西是自然给你的，全世界人都有， OK。 但是当上帝把你本身配得的相反的东西赐给你的时候，就是恩典。你本身配得什么？你本身配得审判、地狱、死亡、与神永远的隔离， 这是你本身配得的，但是上帝把与其完全相反的赐给你，上帝赐给了你赦罪、永生、与神同在直到永远。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恩典，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自然与恩典之间的区别。那这些改革宗神学正确的区分自然与恩典之间本质的区别，自然之光虽然包含了对上帝的一些普遍知识，甚至是对美德外在善行的热心，但是这些东西本质上不具有救赎性。因着人性的败坏，堕落之人甚至无法使用自然之光，反而扭曲它，抵挡它。换句话说，在救恩的范畴里，我们讨论自然之光的时候，不是说自然之光可以把人引向救恩，而是说自然之光使人无可推诿，反而被定罪。因此多特信经正确的教导，那这自然之光远不足使人对上帝产生得救的知识并回转归向他，相反，人用各样的办法全力扭曲这光，用不义抵挡他，这样做人便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脱罪的借口了。 okay, 所以这是自然之光与救赎恩典之间的关系，或者按照亚米念派的说法，普遍恩典和得救的恩典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打断这个连续性。 OK, 这在我们的神学上必须要明确，自然跟恩典之间不是连续性的光谱。那接下来在错误教导五当中，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样看来，上帝表明他愿意将基督的启示给每个人，因为他已经将得到基督信心悔改的必经方法充分有效地提供给每一个人。所以这一句话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从恩典的话题我们又开始过渡到了启示的话题。启示，什么是启示呢？启示就是让你知道，对吧？上帝让你知道他自己。那关于恩典的讨论涉及到了关于启示和理性的讨论。按照亚米念派的观点，普遍恩典和救赎恩典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异。所以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也把普遍启示、自然之光和特殊启示之间的差异把它打消了。你现在能够听懂我说这句话吗？如果他们把普遍恩典跟救恩之间 连起来了，他们就必须把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连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必须借着特殊启示，也就是救赎性的启示，人才有救恩的知识。人必须有救恩的知识，人才能得救。一个没有救恩知识的人是 不能得救的。所以你要想获得救赎的恩典得救，你就必须有救赎的启示。那你既然你可以从普遍的恩典、自然之光，然后跃迁到得救的恩典，那么就意味着在启示论上它也可以跃迁。 OK, 所以这就是错误教导五在下半部分说的，上帝愿意把基督的启示给所有人，所有人都有特殊启示。那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今天很流行的，所有的人都能从自然界、从普遍启示得出一些在特殊启示里面才能得到的真理。比如说一个人看到水加热之后变成气了，变冷了之后变成冰了，然后哇，三位一体。这就是从普遍启示跃迁到特殊启示。比如说一个人看到这个什么化茧成蝶，一个小虫子包包包包死在茧里了，然后哇，过了两天哇，变成蝴蝶飞出来了，化茧成蝶，一个看死里复活。这些都是想要企图打消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之间的本质的区别的做法，而这本质上实际上是亚米念主义神学的 一个延伸物。 OK， 所以我们需要意识到，那就是普遍启示不具有救赎性，普遍启示无法跃迁到特殊启示。那今天还有一些人会还有一种类似的这种跃迁的这种说法，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古代这些没有特殊启示的这些先贤们，在东方我们有孔子、老子，对吧，有这些什么韩非子，我也不知道他们都有多少子，然后西方有喜欢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吧，这些古代的先贤们，他们的智慧如此的高超，对吧，他们都得救了啊，他们上帝怎么会不拯救他们呢？你听到很多现代的这种其实有很多这种做所谓的中国化神学的这些这些声音，有一些人会这个宣扬这种观点，对吧，中国的古代的先贤们他们都得救了这种观点其实并不新颖，并不例外。在文艺复兴时期，14、15世纪，因为在西方，对吧，在特别是在意大利，因为这个有很多古代的异教徒的作品被发掘出来，被翻译，然后他们开始阅读这些，像什么西塞罗呀，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古希腊的，当然还有古罗马的什么这些普鲁塔尔这么这些，对吧，然后他们阅读这些先贤们的作品，他们觉得哇，他们的文化太高超了，他们的文字太优美了，他们写的太有智慧了，所以呢开始慢慢发展出来一种思想，就是认为这些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都得救了，他们虽然没有耶稣基督的特殊启示，像我们一样有今天的圣经，但是他们可以借着普遍启示可以了解，这可以认识上帝。其中，对吧，就是比如说在比如说非常有名的 Marsilio Ficino， 开始给你们讲点文艺复兴的东西。当然这个你不需要记住，我也不考试，对吧。Marsilio Ficino，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他把整个所有的柏拉图的作品全部都翻译成拉丁文，使得西方世界第一次阅读到了所有的柏拉图。在 Ficino 之前，西方只有很少很少的柏拉图的作品是被翻译成拉丁文的，大部分的时间，几百年的时间里面，拉丁人、西方人是不懂柏拉图的。OK， 他们或许能从这个奥古斯丁读到一点柏拉图，但是或者柏拉图有一些这个有对话录翻译成拉丁，除此之外是没有的。那他因为翻译了柏拉图之后，他就对柏拉图佩服得不得了，他太爱柏拉图了，他觉得柏拉图必须得救，柏拉图是比很多基督徒都优秀的基督徒，虽然他是异教徒。所以他发展出来一种方式，怎么能让柏拉图得救呢？他发展出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叫做 Prisca Theologia。 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远古哲学、远古神学。这种神学是上帝在远古的时期特别的赐给一些优秀的异教徒，上帝的真理是给这些异教徒，这些异教徒他们虽然所获得的特殊启示跟我们的圣经是不一样的，但是殊途同归，对吧。所以他称柏拉图是希腊人的摩西，像摩西给这个希伯来人特殊启示，在西乃山上特殊启示，柏拉图给希腊人同样的真理，对吧，他们两个之间是互相相匹配的、相融的。那他力挺柏拉图，对吧，但是还有人很讨厌柏拉图，但是很喜欢亚里士多德，比如说这个 George of Trebizond， 他是一个希腊人，但是从这个 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灭掉了之后，他们就跑到这个西方，对吧？他们这些，原来东方的这些这些拜占庭的希腊说希腊话的这些人，他们就带来了很多很多，西方没有的书卷，还是在希腊语的书卷，但是他们逐渐被翻译成拉丁语，对吧？那 George of Trebizond， 他说。我很讨厌柏拉图，柏拉图是全世界最大的坏蛋。柏拉图带给了我们，这个偶像崇拜，柏拉图拜异教的诸多神，柏拉图还鼓励多妻，对吧？柏拉图这个道德很败坏，对吧？柏拉图，想要试图颠覆整个基督王国，对吧？所有要欣赏柏拉图的人，你们都是异教徒，往异教徒的方向飘。但是他说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知道三位一体所以当然他具体怎么去证明亚里士多德知道三位一体，这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他的论证并没有说服太多的人那最终大部分的基督王国的这些神学家哲学家们教会意识到说，我们需要明确在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柏拉图也好，亚里士多德也好，老子也好，孔子也好，不管他们的属世的智慧再怎么高超，他们对真理的探寻，对吧？有多么的深刻，但是他们无法知晓关于基督救赎性的启示，因此他们是不得救的。所以这会伤害很多文化人的心呢，很多文人会因此很伤心。但这是教会最终经过了。这个长期的这些辩论最终得出的这样的结论，这也是多特信经给我们很重要的这个一个确定的正确的教导。自然之光无法把人引向救恩，所以错误教导五当中说上帝愿意把基督的启示给每一个人，这是错的。因此多特信经在正面的教导第七条明确的说，上帝并没有表明要把基督启示给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你翻到前面第三第四项教义第七条，正面教导第七条，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第七条上面怎么写的。在旧这个错误教导五后半句说的关于启示这块，上帝愿意向谁启示就向谁启示，这不是上帝的义务和责任必须要把救赎的恩典启示给所有人，上帝按照他的自由和美意来这样做。如果你们能够再继续坚持一下的话，我还要再继续讲，因为在启示讲完启示这一部分之后，启示是外在的，我们关于救恩知识的外在原理，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关于我们的理性，我们理性怎么去理解圣经的启示，这个是我们获得救赎恩典的内在的原则。 OK， 所以我们在最后加把劲儿哈，我们把这个理性这块先说完。所以但是我想要提醒你的是，说到这儿了，你现在可以再回头看这个错误教导五的反对理由，你大概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说这些话了。反对理由说，因为圣经和历史的经验都证明这种说法不是事实。什么说法不是事实呢？那就是上帝愿意把基督启示给所有人。所以你说这个启示跟普遍恩典跟救赎恩典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是我刚才说的， 普遍恩典跟救赎恩典之间的连续性是建立在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的连续性之上。所以你要想解决那个问题，你必须先解决特殊启示跟普遍启示之间没有连续性这个问题。 OK， 我知道这看听起来有点绕哈，但是你们现在所听到的对多德信经的解析，我敢向你保证，英文世界我不敢保证，在中文世界你听不到第二个，你听不到第二个，真的，我敢用，对吧？在英文世界里，你能听到这样的解析的可能性也是非常之少的。OK， 所以我之所以花这个时间慢下来讲，是有原因的，因为，对吧？我的人生是有限的，我顶多活几十年 ，OK， 所以我有这个机会能讲一次，我把它讲到一个地步，是我自己可以觉得问心无愧的，我把该说清楚的说清楚 ，OK 了，好了，我走了。这个接下来上帝兴起谁来讲，那就是上帝的事情了。但是我至少回去跟上帝有我交代，说我这次讲多德信经，我把它讲透了，至少我觉得是 OK， 那就好了 ，OK。那我们接下来最后努力讲这个获得救恩的这个内在原则。与启示相关的议题是关于我们的理性。那这两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关于救恩的知识外在的原理，另外一个是关于救恩知识的内在的原理。有人会争辩说，现在特殊启示已经完全了，圣经都写完了，而且被翻译成各个语言，那不就是说现在上帝愿意把基督的启示给所有人了吗？这不就是说上帝要有意拯救所有人吗？但是我们在这里面需要明确的是，圣经本身是外在原则，而我们对圣经的理解，正确的理解是我们获得救恩的内在的原则。关于理性的讨论，抗辩派认为堕落对人的理性的确造成了影响，但他们认为人的理性即便在堕落之后依旧具有一种自然的能力，使人可以阅读理解特殊启示，也就是圣经，以及关于上帝的事的教导。 OK， 所以在理性的问题上，现在我们前面提到的是这个特殊启示，对吧？特殊启示我们说上帝并没有在历史的每一个时期让所有人都了解，都有获得这个特殊启示，但是他们会说那现在不是了，对不对？现在所有人都有圣经了，对不对？你家还有好几本呢，对吧？那这不就是说上帝要拯救所有人吗？我们说不，也不是的。为什么呢？因为对启示的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同等的，有这样的能力的。所以亚米念主义会说，堕落的人的理性可以正确的理解圣经，了解圣经所说的关于上帝的神圣的事情、属灵的事情，这些堕落人的理性，没有重生的理性也可以了解。这是亚米念派的观点。而正统派说不，没有重生的理性无法正确的理解圣经，他可能会从圣经里面读出很多的东西，他可能会认得每一个字，对吧？他可能会理解分析语法结构，甚至阅读圣经的原文，对吧？不信的人也可以读希腊文，也可以读希伯来文，也可以解析这些文法结构，甚至可以读出来很多很多基督徒都读不出来的东西，但是他们无法真正理解圣经，无法真正明白圣经属灵的救赎的真理。所以一个未重生的人，他对圣经可能，对吧？你今天传福音传得好累，对吧？然后突然有一个人跟你说，哎呀，我非常喜欢圣经，我觉得圣经讲得很有道理，我很喜欢关于耶稣的这些教训，我觉得他们说得太对了，圣经耶稣的教导充满智慧，有真理，然后你就觉得哇， 太不容易，传福音传了这么长时间，他终于信了，对吧？你先等一等，先不要着急，因为一个未重生的人可能对圣经有这样的观点，对吧？今天有太多太多，你去什么中国的高校问这些哲学系的教授，不是基督徒的，你去问他喜不喜欢圣经，喜欢，好，真棒，从哲学的角度非常非常的厉害，比这个很多这个中国的哲学，对吧，有很多相通之处，有很多这样的说法，他们很喜欢圣经，但是他们不能真的明白启示。只有真正蒙上帝救赎性的恩典，被重生的理性才能明白圣经真正的含义。什么是圣经真正的含义？是救赎性的含义。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代赎的死和复活，来拯救罪人脱离死和罪，赐给他们复活的生命，赐给他们永生和新的创造，就是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这是圣经真正的属灵的含义。而那些没有重生的理性是无法明白这个的，他可能知道说圣经 是这么说的，但是他拒绝，因为面对救恩的事，他们会以为愚拙。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的，属血气的无法领会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是愚拙的，神经病吧，在天上当上帝不好吗？跑到地上来受苦，跑到地上受死，谁相信上帝会死？谁相信上帝会死？谁相信死人会复活？谁相信童贞女会生子？谁相信以后你的身体会复活，会有不朽？谁相信会有一个新天新地？只有被重生的理性才能领受上帝关于这些属灵的事。所以这就是理性针对启示，对吧？什么样的理性能够 领会启示的真正的启示呢？被重生的理性。所以被重生的理性，我们可以把它放到信心的大的概念里面来理解，信心包含被重生的理性。 OK， 所以我们最后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必须从本质上区分自然之光和特殊恩典，而自然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或者救赎性的恩典，我们必须区分普遍启示跟特殊启示，我们必须承认堕落带来的对属灵之事的无能，以及人性被重生的必要。这一切错误教导的背后，是对于堕落之人的败坏的理解不够深刻和透彻，是因为不肯承认堕落之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想要靠着我们堕落的理性来获得救恩。这也是为什么整个多德信经的讨论的前提都是从罪的教义开始谈起。另外，这个错误的背后还教导了包含一种混淆恩典和公义的原则，把恩典混淆成人可以靠着自己善用自然之光所配得的，虽然表面上说是恩典，但实际上是行为之约的原则，因此这是一种被包装了恩典的律法主义。所以这是我最后简单的总结一下。 OK， 关于错误教导四和错误教导五我就讲到这儿了。然后呢，除非你有特别特别急迫的问题，我就不做问题解答了，你们可以在结束之后来单独找我来聊，好吧？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是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当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寻求你的渴望和意愿的时候，你亲自来拯救我们。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你为我们死，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主啊，我们求你能够叫我们真的领受这样的恩典，叫我们真的意识到在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任何得救的可能，因此叫我们能够把我们得救的盼望完全的仰望在你的身上。垂听我们的祷告，继续与我们同在，坚固我们的信心，也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 午餐的时间用让我们在领受的时候也意识到我们是如此的如此的有需要，连包括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不断的从你领受这样的营养和养分才能够存活，也叫我们能够从此知道我们的灵魂也是同样需要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